好，各位好。那今天的课程呢，我其实有改了，偷偷改点名字，各位有没有发现？其实 MDT， 我原本叫增强版 MDT 2012，我把2012拿掉，因为今天我们不是在只讲2012了。以往我肯定讲过一段时间，就是大概2年时间的 Windows 的部署。那后面这2年时间的 Windows 部署，大部分应该都是我上的这样子。那前面都讲的都是 MDT 2010、MDT 2012。那今天呢，我们不再只讲 MDT 2012，因为 MDT 有新版出来了，在今年开始有新版。为什么？因为搭配最新的 Windows 8.1。通常，在 Tech Day 的场子里面，大概最少人的课就是早上跟最后一堂。早上为什么？因为早上应该都起不来，大家应该都这样。那最后一堂都没有人，为什么？因为大家可能讲说，哦，那我要回家睡觉了嘛，对不对？回家休息，提早回家休息，难得放假天终于出来，提早回家休息。那中间的课最多人为什么？因为大家都是在等课堂，所以进去里面干嘛？睡觉。有没有？通常都说，哇，有冷气，又椅子，椅子又是很软，又可以睡觉。今天的椅子没办法睡觉，我看起来好像不太好睡这样。那我想今天晚上真的，这堂课来的应该都是真的想要听部署的课，不然为什么没有回家？结果我刚刚就跟我一个朋友讲，他说没有，其实他是有一个原因，所以他才继续听晚上的课。为什么？我说那为什么不早点回家？他说因为老婆在家。OK， 所以他就想说，那我不要太早回家。好，通常大部分都这样，我通常都是打电话跟我女朋友说，哦，我现在开会，永远都在开会这样子。好，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会讲到说有关，不过如果说今天大家来想说听，看到这个名字来听，想说我今天可能是想要来学日文，也有人可能想要来学日文。那不好意思，今天都是全中文授课，而且中文跟台湾人非常一样，非常流利这样，所以各位可能要失望这样。好，所以呢，今天我们讲的呢，就是可能是大概就是包含可能以前有讲过的课程，因为我这边有看到一些朋友，可能以前我没有合作过，然后或者是以前有听过我的课，有看到一些人，那会讲到一些就是可能我之前讲过了怎么部署 Windows 8，因为还是很多人就是不知道怎么样去做大量部署 Windows 8部分，然后会加一点新的东西，就是怎么部署 Windows 8.1，因为跟以往会有一点点不一样，然后会多一些新的东西。这次我们要加入全新的，就是我们会加入 SQL Server 的部分，去怎么跟资料库来做一个整合。好，等一下我投硬币。好 ，OK。Windows XP 即将停止支援，这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应该从昨天或从这几年一直轰炸到现在。今天我们礼物还蛮多的，有这个是保温杯。然后随身碟，还有一些笔，还有这个，其实有些我也不知道什么东西。好，所以我们就来问一些题目。Windows XP 即将停止支援，在几年几月几日？这个应该大家都知道。好，最后面那位举最快，大哥，对，就是你，对。OK， 20144月8号。好，这个一定是，好，这个一定是正确的，因为大家都知道。OK， 那你等一下可以，可以有人帮我送一下礼物。你要什么颜色的？这里有粉红色。蓝色、橘色、绿色，好，如果很粉红色最多，给你粉红色好了。好像不搭，好不喜欢，你还跟我换。好，但是这个问题大家都常听到，今天我要问不一样的，什么时候上市 Windows XP？ 什么时候上市？哎、欸，居然有人知道，那个白色衣服的先生，你刚刚举两次，我看到了。不对，不是2003，差一点点，再给你一次机会，差一点点。还是差一点点，再一次，再给你一次，因为你刚举两次，所以我再特别给你一次。对，2001年，没错。所以，好，再给你一个粉红色电板，麻烦一下。好，这时候问一个更简单的问题，那它上市了几年？好吧，上市几年 ？OK， 2014年减2001。不是，它总共到目前为止。没错，13年 ，OK， 一套产品，再麻烦一下，哇，好累，不好意思，这个他等一下一定会痛恨我这样。好，一套产品，他居然上市了14年，居然还在保固，哦，可能明年就14年了，还在保固，就连 iPad 家具都只保固10年，床也只保固10年，哪一个厂商愿意把一套产品保固了14年？其实就是 Windows XP， 所以常多的企业问说，为什么要停止支援？什么微软又是在搞这一步？什么又要对不对？常常都会有人这样说，我常听到。但是呢，各位想看，它已经保固了14年，而且它是14年前的产品。OK， 我们看一下答案好了，没错，2014年4月8号。 它是14年前的产品，它已经不符合目前我们现在最时代就是最重要的安全性或者是一些效能的部分，或者一些硬体的资源都不太支援的。所以呢，终止支援代表什么？2014年4月8号 Windows XP 终止支援代表什么？代表如果你的企业还在使用 Windows XP， 那就是世界末日就来了。为什么？因为微软不再释出安全性的更新。什么叫不再释出安全性更新？就是你再也没有任何的，如果说有任何的被骇客攻击，或是有任何的一些漏洞的话，再也不会有任何的人可以做帮你做修补的动作。那企业会随着时间的越久，那它暴露在安全性的风险就越久。第二个呢，其他软体厂商也不支援，你可能以后可能会配合最新的一些安全性，或是配合一些作业系统。现在很多的软体都已经写说，可能 Windows 7 only、Windows 8 only 或是 Windows 7 up 之类的，都已经不再支援 Windows XP。Windows XP 装不起来，不好意思，因为我们现在有遇到，在我这边的 program 有时候也会做一些应用程式相容性的一些测试。那一些软体其实开发出新的都已经慢慢的不再支援 Windows XP， 所以呢，一些软体不支援的话，那可能一些软体不能使用，所以我们也必须要升级。那第三个呢，硬体的驱动程式也不支援 ，OK？ 因为现在新的程式，我们都知道 Windows XP， 大家应该都是使用32位元，应该很少人会去使用 Windows XP 64位元，因为64位元有很多的一些可能有一些传闻。那 Windows XP 32位元，一些硬体不支援，我们说最简单的就好了。32位元不支援的，大家第一个想到是什么？就是记忆体。记忆体的话是支援多少？3.多G 而已。OK， 那现在一般的硬体，如果你买，都一定是4G 以上、8G、16G， 甚至有的 notebook 可能16G、32G 都有可能。那这样的硬体的话 ，Windows XP 也不支援了。那还有一些更新的，例如说 USB 3.0， USB 3.0 你可能想说，哦，我有其他的，可能有其他的驱动程式啊什么的。可是那个是第三方的驱动程式，并不是微软官方所出的应用程式。我们知道硬体的应用程式有分，驱动程式有分几个。第一个层面就是，如果你要用个硬体，第一个层面当然是硬体要支援，第二个就是你的可能媒体要支援，第三个驱动程式要支援。那如果这三个都是由原厂，可能硬体跟作业系统跟驱动程式都是由原厂来提供，当然效能是最好，这个就叫做原生的 USB 3.0。所以 Windows XP 没有原生 USB 3.0的驱动程式 ，OK， 所以硬体驱动程式也不支援。最后没有服务，没有服务这件事情，各位可能想说没有差，我是 IT Pro。没有服务其实对我来说根本没有差，但是你要知道总有一天你一定会遇到问题，这时候你是可能打电话给 Microsoft， 可能打电话给各个厂商，没有厂商愿意再支援 Windows XP， 他都会说不好意思，我们已经终止支援，可能请你要升级再来问问题。 OK， 所以这代表什么？代表如果企业还在使用 Windows XP， 就世界末日再来，可能叫天不应叫地不灵，有没有？所以 Windows XP 已经再也就2014年4月包之后就没有服务了。所以呢，趋势科技我们都知道，趋势科技是我们就是有关技术的一个龙头的技术总监，他就说如果没有升级 Windows XP， 如果还继续使用 Windows XP 一样，其实就跟昨天早上 Kino 所说的，就像骑机车不戴安全帽一样。 OK， 骑机车不戴安全帽是多危险的事情，要罚500块，有没有？可是呢，但是终止支援这件事情并不是500块就可以解决的，所以我们要赶快升级 Windows， 把 Windows XP 升到 Windows 7或是 Windows 8。但是企业这时候就会想到啦，那我到底要升到 Windows 7、Windows 8，甚至10月17号，就是下个月会出的 Windows 8.1，到底要出什么？到底要升级到什么比较好呢？好，这个是一个End of Support 的client端，各位可以看一下这边Windows XP。好，这边 Windows XP， 2001年初，已经2014年会终止服务。那 Windows 7的话，各位可以注意一下，2020年的时候是终止服务，那 Windows 8的话是2023年终止服务。所以这边我就想啦，如果要升级到 Windows 7，到底要升到 Windows 7还是升到 Windows 8？ 那如果要升到 Windows 7，其实倒不如你就直接升到 Windows 8。原因在哪里？各位可以看2020年到2023年中间差几年，其实差了3年。各位想说可能3年还离我很远，没有不痛不痒，但是3年是什么？3年代表就是一个硬体的汰换周期 ，OK。所以说，如果说你今天用了 Windows 8的话，那你就可以晚3年再讨论这件事情。 那可能你换了新的硬体，你也不用再做新的 image， 也不用再学新的部署的方式，你就只要做一次，这一次痛一次，那你可以一直用到2023年，可以再多一次硬体汰换的周期。OK。所以呢，你的企业拥有比值得拥有比 Windows XP 更好的环境。好，新的 PC 呢，在 Windows XP 无法上，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硬体再也不支援。OK，Windows XP 在2014年4月8号终止支援。那 XP 已经是三代前的技术，它已经不符合现在目前的潮流，不符合目前的安全性，硬体、软体跟安全性都不符合现在的环境，所以我们必须要赶快的升级。XP 不是不好，它陪伴了我们非常长的美好的时光，但是呢？因为现在潮流的现在最新时代的潮流的演变，骇客越来越强，攻击的病毒越来越强，那我们使用的装置越来越多元化，那当然就是要赶快使用最安全的 Windows 8。好，所以呢 ，Windows XP 它当然会让你维护更高的维护成本，因为一台电脑它可能有使用年限，那当你使用的可能到现在目前为止，你还要去找更多的资源来支援你的 Windows XP。但是新的硬体已经不支援了，所以你还要找更多的资源来支援。那这样的话，当然你在维护上面就会花费更高的成本。那当今天因为使用越久 ，Windows XP 它在效能上面并没有 Windows 7、Windows 8来的好。那所以光员工他一天所损失的生产力，那可是非常可观的。那如果累积一年、两年，那这样子一个员工他每天其实讲最简单的，等开关机的时间就浪费掉多少时间了 ？OK。所以呢，当然，停止支援当然让你暴露在更高的资安风险中。好，所以呢，到底要升到 Windows 7还是升到 Windows 8？ 那我觉得，如果升到 Windows 7，其实倒不如就直接升到 Windows 8，因为他们使用的核心是一样。但是 Windows 8各位知道，它所使用的执行序其实比较少，所以它在效能上面更快，而且更安全。OK。Windows 8它是一个比 Windows 7还更好的 Windows 7，为什么？因为它有更快的开机速度，因为我们知道它的开机速度非常的快。OK， 那还有更长的电池续航力，还有效能表现更安全 ，WiFi 的连线速度还有更好的一些萤幕的效果。萤幕效果就是它可以支援宽萤幕，可以支援子母画面。这我相信各位在前面的几场 session 都已经有听过了。OK。还有更强大的档案总管跟工作管理员，这些其实我今天都不多说，因为这些部分的话，各位可能在前几天可能 Windows 8.1 的课都已经先听过这些内容 ，OK。但是如果升到 Windows 8，那倒不如，因为 Windows 8大家都知道有很多的建议出现，那这样的话我们倒不如其实就等下个月 Windows 8.1 上市，其实 Windows 8.1 跟 Windows 8其实差没多少，那我们就倒不如就直接升到 Windows 8.1 了。所以呢，因为 Windows 8.1 还没上市，所以我们就先用 Windows 8跟 Windows 7的一些就是比较来看一下。好，这边可以看一下，光是开机关机的时间 ，OK 就差了非常多。我这边有听说因为我这边像我本人曾经在台湾这边企业大概跑了四五十家的企业，那都是做一些部署跟一些应用程式相容性的一些介绍。我常常得到的 feedback 就是这样说的，他会说，其实我 Windows 8装起来反而比 Windows 7快很多，那我就想说，那我就试试看，我把它装在一些旧的电脑里面，结果我的老板一来看，他装了他最旧的 PC， 最旧的 notebook， 装起来之后发现，PC 跟 notebook 旧 notebook 跟旧 PC 反而起死回生了。OK， 所以我要讲这件事情，不是鼓励大家说再去用一些旧的一些硬体，只是让大家知道说 Windows 8它的效能跟它的效能就会跟它所占的一些资源又更少。所以它在执行上面开机关机的速度又更快。OK， 那这边的话呢，有一些像，例如说它开启应用程式，开应用程式也非常快，当你点两下，它就直接就打开来了。所以我们有一个影片，这个影片我今天没有准备。那我们有一个影片，就是说 Windows 7、Windows 8， 或是 Windows Vista、Windows XP 做个比较。那当然最快速的就是 Windows 8，那最慢的呢还是 Windows XP， 因为它没有多功的一些表现。好，所以这个是一个大的比较表，我做一个大比较表。那今天我不太细讲这个，因为这蛮乱，我们就直接就看说它最主要就是 ，OK， 各位看一下 Windows 8支援四核心以上的 CPU， 可是 Windows XP 双核心以上就不支援了。但现在的 CPU 动不动就四核、八核以上 ，OK， 所以说 Windows XP 已经不支援新的 CPU。那这边可以看一下安全性的部分。 Windows XP， 不好意思 ，Windows XP 在之前，在 SP2 之前是没有防火墙的功能，在 SP2 之后才开始有防火墙的功能。好，但是呢，以往我们通常装完一台电脑之后，就会发现，哎，装完电脑第一件事要做什么？安装防毒软体。那没有防毒软体怎么办？那可能大家就会去找一些什么免费的啊，什么红色的之类的一些颜色的一些伞。哎，被人讲出来了 ，OK， 好，就会去找一些不同的防毒软体。但是呢，后来的话，正版的话，它就可以去下载 Microsoft Security Essential， 就是一些 Microsoft 的自己的一些防毒软体。那 Windows 7的话，一样没有防毒软体，一样也是要去下载这个 Essential 的部分 ，Security Essential 的部分。好，到 Windows 8之后，它就内建了防毒软体，而且它的防毒软体还包含防火墙，还包含防止网路的攻击。OK。所以呢，在安全性上面，我们不要说它的一些核心，或是它一些网络的界面，或是一些其他的架构怎么说，光这一点来说就好了。Windows 8它就包含了防毒软体，加上防止网络攻击的防毒软体。好，那这边要特别注意，它的延伸支援至2023年，所以呢，离现在还非常长的时间。所以说，我们当然要升级，就要升级到最新的版本，因为呢，最新的版本它的寿命，当然它支援的寿命当然是更长。好 ，Windows 8支援最新的硬体资源。第一个呢 ，USB 3.0， 就像我刚刚所说的 ，USB 3.0， 它是原生的 USB 3.0。什么叫做原生的 USB 3.0？ 原生 USB 3.0 的意思就是，它的驱动程式跟作业系统都是 Microsoft 所出的。那这样的话，当然他们在技术上面的整合是可以更紧密的结合。那在速度上面、效能上面，当然就是针对，当然是针对 Windows 8来写的，所以当然他们在速度跟效能上面当然是更好。好，那支援了像蓝牙的低功耗的蓝牙传输的部分，所以说电池的传输、电池的消耗又更少了。如果说一般可能大家都使用行动装置的话，它在电池的消耗又更少。再来呢，就是它会支援叫做 WiFi Direct， 那它是使用它 Windows 8就直接支援，是使用 WiFi 的方式可以做点对点的传输。例如说你有 WiFi Direct 的印表机，你可以直接去做用 WiFi 的方式去做一个传输，就不用再另外去设什么印表机，或是另外去加个 Printer Server， 就可以直接做一个传输的动作。好，那它也支援最新的 NFC 的功能。NFC 功能的话，这个的话，它就是说，它是一个最新的一个就是传输的一个技术。那跟 WiFi 很像，它就两边接触的话，它就会这边我们就今天就不 demo 了，因为这个的话前面的 session 应该都有讲到。OK。为什么呢？但是呢，为什么到现在为止 ，Windows 7、Windows 8有这么多的好处，但是到现在为止还有人？使用少数企业在使用 Windows XP， 为什么？第一个呢，他会说，可能我们公司没有钱。OK，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你看，一套作业系统，你在13年前买了 Windows XP， 但13年后，一个企业可以存活这么久，那他这个没有钱，应该只是一个理由。OK， 第二个可能是应用程式相容性的问题。那我们知道 Windows XP 到 Windows 7、Windows 8确实是会有一些应用程式相容性的问题。但是呢，各位要想想看看，就想说我可能要花很多的钱。像我曾经遇过一个企业，那这个企业的话是，国内前三大金控的企业。那时候呢，我去帮他做一个应用程式相容性的问题。那个公司，他那个时候，他就有一个语，他就有一个是用 Java 1.1.3 的语法来写。如果这边有开发人员就知道 Java 1.1.3。其实我不是开发人员，但是呢 ，Java 后来我去找的时候发现这是13年前的语法。那后来我去找了 IBM， 找了 Oracle。找了上已经不在了，那 IBM Oracle， 然后找了 Microsoft， 到处找，哎，已经没有人可以支援这个语法，因为这个语法真的太久了。所以呢，你不要想说我要升级一套系统要花多少钱，其实你要想说这套系统在这13年间已经为我们赚了多少钱。OK， 应该是要用这样的角度来想。为什么？好，因为呢，旧的系统它当然是用旧的方式来写，它符合它是针对 Windows XP 来写的。那当然，它的安全性或它的一些效能的部分都是针对 Windows XP 写的。那13年前的安全性跟现在的安全性已经不一样。我们当然用更安全性、更加的安全性，或是更快速，或是效率更好的语法或是写法来改写这个新的系统。OK， 那让它从现在开始再为我们可能再效率13年或是效率10年有更好的一些效能的表现。OK， 所以你不要想说我前面已经13年，我要为了要省钱。其实你后面浪费了这些时间， 就已经足够让你再重新写一套新的系统。OK， 好，第三个就是使用者资料的备份。我们都知道一个企业最重要的资产是什么？其实大家可能想说，哦，可能是我的某个 server 啊，一确认 server、mail server 或是其他的 server。但是呢，其实一个企业最重要的资产是什么？我认为是每个使用者电脑里面的档案。因为呢，这些档案通常都会这样子，就是有个员工，他可能心情不爽，或是我今天好我要离开了，啊，第一件事做了什么？把硬碟 format 所有资料全部删掉，拿到离职证明书以后就做这件事情，然后就离开。这件事情其实对企业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因为有些可能他这个有些东西他故意不交接，也有些东西他可能就故意暗藏，他想说这个东西删掉，哇，这个部门的资料就完了。OK， 所以其实使用者的资料确实在企业内部是很大的一个问题。那现在越来越多 IT 集中控管化的部分，当然我们后续会有很多集中控管化的一些方案。那但是呢，已经就有存在使用者资料的资料要怎么做备份呢？等一下呢，我们就会直接 demo 使用者的资料要怎么来做备份。好，认为升级实在是耗时耗力。OK， 平均我算过，平均升级一台电脑，一个企业升级一个员工的电脑，那个员工待这个企业非常久，可能待了10年，可能待了10几年。OK， 他的资料量可能有200G、300G 这么大。升级一台电脑，各位觉得要花多少时间 ？OK， 升级台各位可能都有经验。我今天要帮这个人重灌，哇，光使用者要帮他备份，这个使用者说我不会电脑啊，我是一个 对看荧幕又看不清楚，那你要帮我备份。OK， 那通常那 IT 人就说好啦，我今天就陪你耗一整天，帮你备份资料，帮你安装，帮你还原资料。各位觉得要花多少时间？其实我真的算过，大概要花6个小时时间。为什么？光你可能要需要先有一个 file server 的空间，如果它硬碟太满了，它可能需要一个 file server 的空间。你把备份，你把它的资料200G 备份到 server 上面，就要花2个小时。好，接下来帮它重灌作业系统，3个小时，1个小时时间，3个小时。那接下来呢？例如说你帮它装应用程式，它平常在用应用程式，又要再花1个小时，4个小时。但是呢？资料灌完之后，你要把资料倒回来，要200G 回来，又要花2个小时，6个小时，所以平均装一台电脑要花6个小时的时间，大家应该都有一样的痛。好，那还不包含说你可能要教他怎么使用，或是一个新的系统他要怎么去熟悉，还不包含这些时间。OK， 还不包含他去不在位置上的时间，都不包含，就只是真的就把它做完。其实保守估计要6个小时的时间。OK， 大家都有一样的痛。好，最后。以为大量部署太过困难，我这边在跑客户的时候，常常都会听到，因为 MDT 是这2年才开始，我们才开始推广的，是我这边才开始推广的。那以往的话，各位如果跟 Microsoft 接触，那他可能都会提供一个工具叫做 WAIK， 各位不知道有没有去上过，可能有些人去上过。那它是3天的课程，3天 fully day 都在那边学 WAIK。那后来学完之后，我通常都去问说，哎，那你 WAIK 这么好用的工具，那你会了吗？其实学完3天之后，大家说不知道在干嘛。为什么？因为真的太过困难了。因为它是一个像开发的界面，然后就有很多细小参数，每个参数你都要自己去拖拉进来。那拖拉进来之后，你还要去设定那个参数，太复杂。OK， 所以呢，今天我们要讲一个目标。好，直接放下来，就是呢，我们呢要从 Windows XP 升到 Windows 8。那从 IE6 到 IE10， 这当然啦，因为 SP 搭载是 IE6，Windows 8搭载 IE10 嘛。那 Office 2003到2010，那原机升级中的资料，它不用再去搬资料了，它只要就那台机器就好了。接下来在60分钟内完成，原本说6小时，现在60分钟，你觉得有可能吗 ？OK， 我们就可以来看一下。好，那我们就来做个 demo。我开一台，这是 SP 的环境，这是 Windows 8的那个 Client Hyper-V。好，我们模拟一般使用者在使用的情形。这个是可能有些使用者，他可能桌布用了13年到现在为止，桌布都还没换过，应该大部分都这样子啦，我想应该是这样。那这边的话，桌面就会有一些档案。好，那桌面有一些档案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文件里面好有一些文件，然后图片有些图片，有些私密照有没有个人私密照 ？OK， 还有一些。档案的部分，那我们可以再看另外一个地方，例如说它可能，好，我们看一下电脑的系统内容。当然，它一定有加入网域嘛 ，OK， 所以一台电脑
差不多就是这样。好，各位觉得，我们刚刚说60分钟内升级，各位觉得要花多少时间？通常我这里都会给各位可能猜一下花多少时间。那我们这边有一些礼物了，我看一下还有什么礼物，电板还有这个是不知道什么。好，我们猜一下，你觉得要花多少时间？猜中的有礼物，好，请说。2个小时，两个小时升级完，我们都已经下课。OK， 我不太可能两个小时。好，请说。30分钟，你有上我的课吗？没有。好，30分钟是对，还 OK。还有人有别的答案吗？15分钟，哇，6个小时的时间要变成15分钟，还有其他答案？我们找一个。好，请说。45分钟，下课了没？哎，刚好下课了，对，有可能有这个逻辑还不错。还有没有别的答案 ？OK， 那边角落请说。10分钟，你有上过我的课对不对？好，有是不是？好，10分钟，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大家，哎，好，最角落那位。22分钟，哇，22怎么算出来？那个二是怎么算出来的？哇，你的数学应该还不错，好不好 ？OK， 有上过我课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实际升级，因为我也不知道多久时间，每次升级都不一样，我自己也不知道多久，我们就来实际跑一遍。好，这个呢是一个桌面，那这边的话有一个 Go to Windows A， 我做好的一个 script。OK， 当我们点这个 script 两下，好，它就会去呢呼叫我们后面的 server。OK， 然后呢，它就会去捞那些东西出来，我都不用去做任何的动作，它就可以自动的去帮我做一个升级的部分。好，你看这边就已经开始跑升级的地方。那这边的话，你还可以自己客制化，其实这个页面都可以做客制化。那这里自己客制化，我这边也写了一个 Tech Day 今天的课程。在这个步骤，我们看到 Capture User State 这部分，它就在帮我们这个 script， 因为这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 script， 大概有50-60只 script。那每个 script 呢都会做一个动作，那这边的 script 是去做使用者资料备份的一个动作。好，那这边它就会套到 WinP， 当然我们不用把它看完，我们等一下再回来看说它大概升级要多久。OK， 那刚刚我们备份就备份完了 ，Windows XP 这么快它就备份完了。好，那我们先把它缩小，我们等一下再回来。好，所以呢，升级的路径这边要跟各位说一下升级路径。Windows XP 它升到 Windows A， 要跟各位坦白说明一件事情，不管哪一家的 solution。SP 升到 Windows A 只有两个字，叫做重灌。OK， 只有重灌，没有别的方法。你可能想说我要升级，我可能这样看起来像升级，可是它里面是跑 script， 它的底层还是重灌。所以一开始要先跟各位打预防针 ，Windows SP 升到 Windows A 只有两个字，叫做重灌。重灌代表什么？你可能想说，哎，我资料都在啊，还有备份啊。重灌代表什么？有人们知道重灌代表什么？好，我直接解答好了。重灌代表各位要跟使用者啊，有人刚刚大概有举手说吗？没有 ，OK， 好，重灌代表应用程式不会保留。哦，我们通常帮客户做完之后，通常都会听到一个声音，客户都会说：“哎，我的宝石方块怎么不见了？我的明星三缺一怎么不见了？”通常我都听到这样子。那我说啊，可是这个是上班时间，这个上班的电脑，公司电脑那个 IT 不允许啦。他说：“可是我中午休息时间要玩呐、啊，有没有？”通常都会有这样。理直气壮说要玩游戏的这个 user， 因为我是实际到很多企业，然后去装过大概几千台，已经上千台的电脑的，所以我接触过上千个 user， 那大部分人都会有这样的，有些人会有这样的，少部分的人啊，会有一些这样的抱怨，说我的明星三缺一，宝石方块怎么不见了？这样，好，但是呢，要这时候 IT 就要跟 user 说好，只会帮你保留个人资料，个人资料代表什么？可能你的 document setting。SP 里面的文件、图片、影片会在，但是呢，哦，桌面也会在。那但是应用程式不会在，因为是重灌，所以呢，不管哪家 solution， 应用程式都不可能保留下来。那就有客户会跟我讲说，那我想保留下来怎么办？那没关系，我们后面有另外的方式，你可以在后续的方式去装，但是还是没办法保留下来，因为作业系统是跟程式是紧密结合在一起，它的档案啊、registry key 啊，就是写在作业系统里面的。那 SP 跟8或是7，他们的 register 的结构，整个作业系统结构都不一样，所以当然是不可能保留下来。好 ，Vista 到 Windows A， 它会多了 Windows 的设定，会帮你保留下来。那 Windows 7呢，到 Windows A 呢，它的应用程式当然就会帮你保留下来，因为 Windows 7到 Windows A 其实它的最底层的 kernel 是一样的。那但 Windows A 有改善非常多东西，但最底层那个 kernel 是一样的，所以可以把应用程式把它保留下来。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让大家知道，哦，我们来看一下。好，接下来我们就要让大家知道，升级大量部署需要做什么样的动作。就像我刚刚一样，我刚刚做了这么多，就是就只点两下，然后就可以升级。它到底需要学会什么样的东西？大量部署真的这么困难吗？我们要学什么 ？MDT、MAP、ACT、WIK、WADK、WDS 这么多东西 ，ZTI、LTI、HTI、WDS、SCN、DiskPAR、Sys Prepare、ELF、USMT、Imgex 要学这么多东西吗？其实不用。OK， 这么东西以往可能要学这么多东西，因为这些东西其实在我刚开始研究的时候我都学过，我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后来我还发现这些东西其实都不用学，所以刚拍的人现在再拍一张好了，好不好？刚刚那张不算 ，OK， 现在再拍一张，这些都不用学，这张还是重点。好，拍好了吗？好，没拍到没关系，我们后面有 PowerPoint。好，你只要学 MDT 就好了 ，MDT 可以满足你所有的愿望，可以满足你在 Windows SP 升到 Windows A 所有的需求。我说了这么大的大话是真的吗？没错，是真的。OK， 在讲 MDT 之前，我们要先讲一下一些部署的一些策略。各位要先学会几个部署策略。第一个呢，我们有这四种部署策略，一个叫零售媒体部署，一个叫标准印象部署，跟精简式零接触的部署，都叫大量部署。那各位想说，哎，那我今天来看大量部署，我当然就只要会大量部署就好啦。其实这些都是要搭配的使用，因为你在不同的情境就有不同的需求。好，例如呢，大量部署，各位有没有看到下面有叫什么？叫做受管理的网路。所以呢，如果你的企业是在网域环境或在一个区域网路里面的话，那它当然可以大量部署。但是我曾经遇过一个单位，在分散地点一定会用到吗？我曾经遇过一个单位，这个单位我稍微暗示一下是什么，他的电脑在一些很奇怪的地方。OK， 这边在座有那个单位 的朋友啦。OK， 他在一个很奇怪的地方，他的电脑可能在山洞里面，他电脑可能在地下室。OK， 密闭的地下室，他的电脑还不知道在哪里吗？还不知道什么单位，他电脑可能在舰艇上面。OK， 舰艇上面还是 Windows SP 哦。我记得我问我的朋友啦，曾经在里面的朋友 ，OK， 舰艇上面还是 Windows SP， 这些单位目前还是，那个是几年前的事情，我已经忘记了。OK， 那时候还是用 Windows SP， 但是呢，那时候我去帮他们去做一些介绍。那当然，这些地点没有区域网络环境要怎么办？他就要搭配这种叫做标准印象的部署。OK， 那我稍微讲一下零售媒体的部署是什么？零售媒体就是代表说你是干净买一个新的光碟片，可能 MSDN 寄的光碟片啊，或是一些光碟片，就是干净的 Windows 7或 Windows 8。那这个部分零售媒体的部署，那它当然是需要最少，它现在会花最多的时间，但是呢，你前置作业要做的最少，因为你只要放进去，你后面还要逛应用程式啊，还要去备份资料什么的。所以大部分我们会做大量部署，都会从标准印象开始。标准印象你就可以装一些你可能最常用的一些应用程式，例如说 Office， 或是一些可能PDF reader， 那你可能可以先装好之后，把它变成一个 image 之后呢，我们再拿来做，把这个 image 拿来做部署。所以分散地点的话是适合用标准印象的部署的方式。那后面的话，当然如果你透过网络，就像我刚刚一样，我刚刚就在我的 VM 里面直接透过网络的方式，我就是可以直接做一个部署。所以这几个这个图，这个图很重要，所以可以拍一下。OK， 这个图很重要，这个图就是可以决定说你未来升级的时候要用什么样的策略。那接下来呢？刚刚讲的那个部署策略，现在要跟大家讲三种不同部署的类型。这三种不同部署类型，各位要特别记住这个英文的部分。因为呢，为什么要记英文？当你在使用要先跟各位说明一下 ，MDT 有一个不幸的消息，就是它没有中文。应该说有一个很令人兴奋的消息，就是它没有中文界面。各位终于可以学英文了，有没有？不用再去学地球村，你就直接开 MDT 的书来看就好了。OK，MDT 的文件非常多，那就直接开 MDT 的文件。好了，所以意思就是说，各位要记得这个英文，因为你在 MDT 里面都会看到这些字，这些字就是关键字，各位就是可以把它输入你的脑袋库里面，看到这些字就可以亮起红灯，哦，它就是什么意思，那代表是什么功能。所以各位要记住，什么叫新电脑全新安装？新电脑全新安装就是可能你买了一台新的电脑，那它跟其他的安装什么不一样？你买一台新电脑，第一件事要做什么？一定是你硬碟要重新分割嘛。因为它可能硬碟是空的，硬碟要重新分割，重新 format，OK，、okay? 所以新电脑重新安装的差别叫做它的电脑硬碟要重新分割，重新 format。第二个呢叫电脑重新整理，叫做 refresh。电脑重新整理的意思就是像我们刚刚所做的， SP 重新整理成 Windows A， 所以我们不说 upgrade， 你可能就会有一些想法。但是呢，如果说用重新整理，什么叫重新整理？它在安装的过程中，它会把 OS 移掉，然后当然帮你把资料先备好资料在某个地方，在 C 槽的某个资料夹里面，然后再把 Windows SP 的 OS 移掉。那在后续的话呢，我刚刚可能讲了太多低级的笑话 ，OK， 好。那在后续的话呢，你再安装新的 Windows A， 它再把资料倒回来，所以它的原理是这样。那所以我们把它叫做重新整理 （refresh）。那第三个叫做 replace， 就是置换升级。那 replace 跟 refresh 有什么不一样？就是置换升级就是新电脑的重新安装 ，OK， 加上你要把资料倒回来的部分。好，所以置换升级跟新电脑安装有一点一样啦，因为你要先把新电脑装好之后，才可以把新电脑给使用者。那这中间差别就是在使用者资料的备份。好，所以各位要特别记得 new computer、refresh、replace 这三个单字。好，在讲这个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的 server。哦，好，这是我们的 Windows A。OK， 它已经升级好了。刚刚那台机器，我没有换机器，就是这台机器没错。因为当我们点桌面以后，发现资料都在，有没有？我们都没有做任何的动作。我刚刚就是在跟各位聊天而已，没有做任何的动作。但是呢，资料都在。这个 Go to Windows A 它还偷偷在这里 ，OK， 所以证明我没有错。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电脑的资讯。好，确实它已经加入网域了，自动加入网域。所以说这边的话，通常都会想说，我要不要换电脑名称？其实我这边建议各位不用换电脑名称了，因为呢，可能各位在如果各位是 AD 的管理者的话，你在 AD 电脑的那个物件，你可能都已经做好分类了，所以呢，你就不用换电脑名称，你直接加入的话，它的那个电脑物件，它还是一样可以加入在它的 OU 里面，那你的群组原则也不会变掉。OK， 所以其实它牵连的非常多。那这边我建议，大部分建议企业都说，其实不用换电脑名称。但是如果你要换也可以，我们后面会讲说要怎么换。好，那接下来我们可能看一下，例如说我的文件呢、，OK， 文件都还在，那图片呢也都还在 ，OK， 我的一些私密的照片，好不好？非常激情私密的照片，都不知道在哪里，很私密的照片 ，OK， 都还在。好，所以一般的使用者他的资料就放在这些地方，应该不会再放在其他地方了。那你可以想说，我放在低槽，放在一槽，抱歉，我们不会去动到它。所以低槽跟一槽的资料。OK， 低槽跟一槽的资料我们还是不会动到。我低槽什么东西？有些东西。OK， 低槽跟一槽的资料我们还是不会动到，所以 C 槽的资料我们只会动到 C 槽，所以你各位可以其实可以更不用担心。甚至有的企业平常就教育使用者做好教育，就是把文件啊或者把 profile 都已经整个移到低槽了。有些企业是这样子，那你就更不用担心这些问题了。好，所以呢，我们的升级到底花了多少时间？刚有没有计时？真的十分钟吗？好，我们等一下呢就可以解答。其实不用计时，为什么？因为在 MTE 上面，它都会帮我们做一些监控的机制。好，这是部署的流程。部署的流程，各位可以注意一下。第一个，你一定要先装台参考电脑。为什么？因为你要做 capture image 的一个部分。那你可能想说，那我是不是一个部门，例如说，好，财务部门要一个 image， 然后会计部门要一个 image。人事部门又要一个 image， 三个 image， 然后可能 IT 部门又要一个 image， 四个 image， 每个 image 要3264位元，所以又要乘以2，8个 image， 那十个部门就要几十个 image， 那我光每天管理这些 image 就要花了一两个小时的时间，为什么？因为有些乱掉了，糟糕，我要再灌回来看看。但是呢，跟各位说一个好消息 ，MDT 只要两个 image， 一个32，一个64，甚至如果你没有32位元，那就只要一个64位元的 image， 为什么？因为我们后面会跟各位说明。那接下来呢，建立一个印象档，就是那个 image。建立完 image 之后，你就要决定流程。什么叫流程？像我们刚刚所说的，什么 capture user state， 刚跑那个一步一步的 script， 都是流程。所以就要决定说要怎么升级的流程。那做完流程之后，你当然就是要测试一下部署啊，说我们这样的环境对不对？好，后面呢为什么用黑色？备份资料、执行部署、还原资料跟部署完成，这后面这一整排，都是用 script 自动化完成的。所以各位其实。刚看到了，有些企业都想说，我通常去 demo 啦，就会想说，哇，大家都看到说，哇，这么神奇，那我们公司要马上开始来升级。可是其实我会建议说，如果企业真的数量够大，如果说你可能企业只有五个人，那就不要了，是五个人你就直接用标准部署就好，因为前面的部分的话，还是需要一点时间来做一些 准备。那你前面准备好之后，后面部署就是非常快的时间了。OK， 好，那接下来就要讲怎么安装 MDK 这个工具。那各位就看到，ADK， 那跟 AIK 有什么不一样？像我刚刚一开始提到的 AIK， 那新版就叫做 ADK。那 MDT 其实它就是在 ADK 上面做事。那 ADK 很复杂，因为它是一个那个，就是像一般它的界面其实非常的难操作。那 MDT 是把难操作的一个界面变成精灵化的模式。什么叫精灵化？大家最喜欢微软的产品就是因为它精灵化。OK， 精灵化就是你只要按下一步下一步，眼睛闭着按下一步下一步下一步完成，就装好了。OK， 超神奇。OK， 所以 MDT 就是把 ADK 变成一个精灵化的模式。所以通常ADK 的课要三天 ，MDT 的课只要一天就可以完成。好，所以呢，这边可以讲一下新的东西。核心部署工具是 ADK 取代 AIK。如果各位曾经有研究过部署这件事情的话 ，OK， 在 Windows 7的话叫 AIK，Windows 8叫 ADK。那新的 8.1 也有 for Windows 8.1 的 ADK 上市，但是最近才出来的。OK， 那这边各位要特别注意 ，WinP 的版本。WinP 各位应该都知道什么，就是像我们它就是一个预载的一个应用程式。那这边要特别注意叫 USMT。USMT 跟各位说明一下 ，USMT 是我们像我们刚刚在做 Capture User State 那个步骤，它在做备份就是使用 USMT 这个工具。OK， 所以这是一个指令化的工具。OK， 所以它其实有里面有 MDT 里面有暗藏非常非常多的工具，那这是其中一个 USMT。那在7的话是 4.0， 8的话是 5.0， 8.1 的话是 6.3。各位要记住这个数字哦。因为我们下一张表就会看到说，四五跟6.3有什么差别？好，这个是新的，支援8.1的一个比较 ，USMT 6.3。各位可以看到 ，SP 是 USMT 3 ，OK， 其他都不支援。那 Vista 升级的话是需要4，7 升级的话是需要4.5跟6.3。所以各位知道，你要升级 Windows 8.1，它是 Windows 8.1的MDT 新的版本是 USMT 6.3，它已经不再支援 Windows SP。那所以你会想说，那我 SP 要怎么升级成 8.1？ OK， 这个问题其实在 MDT 新版的 preview 出来的时候，我就有去反映过了。那我们去美国微软那边反映过，后来的结果是，未来新版，因为目前 MDT 新版是 preview 的功能，那未来新版它会把 USMT 旧版的跟新版的会放在一起。那这样放在一起之后，他们会用一个中间会有一个，反正对使用者来说不会有任何的影响，那他要去帮他做一个桥接。所以新版的话，我们就再拭目以待。但是目前 preview 的版本是没办法直接从 SP 升到 8.1， 要先跟各位说明 ，OK？SP 到 8.1 是不 support 的部分，目前 8.1 的。好，所以呢 ，MDT 整个部署流程，当你 MDT ADK 装好 ，MDT 装好，下一个步骤就是你要去建部署流程。第一个事情呢，当然是作业系统是什么？什么叫汇入作业系统？就是汇入我们一开始做好变成标准印象档的作业系统。所以一开始要汇入作业系统，那再建立一个新的任务流程。这个任务流程就是我们说决定部署流程那个流程，就是再来就是要建一个流程。那你当然你可以加入一些应用程式啊，加入封装，加入穷等式，这代表什么意思？这个我们后面会提到，大概稍微跟各位说明一下，为什么我们只需要两个 image？ 因为你后面你要装什么应用程式，要装什么穷等式，都可以后续再加进来，所以你就不用再说我一个 image 就 for 一个部门，我可以再另外去弹性的去做调整。好，那接下来你当然是要做调整一些流程啊，就是我们测试完之后，不满意的可以在后续的加入。那最后你可能可以做一些自动化的部署，就像我们刚刚一样。其实它一开始是有一些应该是一开始你当你装好的时候你在执行，它就有一些简单的问答。那我们刚刚是使用这个部分，让它达到自动化的部署。等一下我们也会讲到怎么样自动化的部署。最后当然就部署机器，这整个流程，各位现在看可能会不太有印象，或者是可能会看不太懂。那我们等一下呢？就会直接实际的来做一个 demo MDT 的部分。好，这是我的一台 server， 那我已经事先开好了 MDT 在这里，这就是 MDT 的工具。 OK， 这是 MDT 的工具。那我们这边可以看一下这个 MDT， 它现在是最新的2013的 preview，MDT 2013的 preview。OK， 那展开来之后呢 ，MDT 展开来之后，它就大概长得像这样。那因为我们要学习英文，所以它没有中文版。OK， 所以第一个呢，我们都看是应用程式，然后可能是作业系统，然后这边是驱动程式，大概稍微介绍，这是封装，然后这是流程。OK， 所以第一步要做什么？我们这边一步一步带着大家做，因为其实这个工具也没什么好神秘的地方，我们就希望说大家回去之后都真的装起来会使用 MDT， 因为我们要来部署。OK， 所以第一步 MDT 开好之后，第一步是这样，长得像这样。那第一个动作，你要来这个地方 ，OS 这个地方，先把你做好的 image 汇入。所以第一个，我们就这边按右键，去把 OS 把它汇入。OK， 这边各位可能要真的要打起精神来，因为这边还是最重要的地方。所以前后左右在睡觉的就把它叫起来，因为今天就听这边就好了，听完这边再继续睡没关系，好不好？好，我们把这个 OS 汇进来。汇进来之后，这边有三个选项。
好，这边开始要真的要认真听，因为
少错一步呢，可能就装不起来。好，有三个选项。第一个选项叫做 Full Set， 它就是一个干净的 Windows。但是我们今天当然不会这样做，所以你一定会选第二个选项，叫做客制化过的 Image。OK， 那我们跟各位说明一下，在 G 牌的赛门铁克牌的 G Ghost， 它叫做 GHO 档嘛。那在微软的呢，叫做 WIM 档。所以这个叫 WIM， 就是微软的 Image。OK， 好，微软的 Image， 下一步。那这边的话呢，你就要把你的 image 汇入。那我事先已经做好一个 image 了，这边是有一个 image。OK， 我就把 image 把它汇入。那你就可以按一下，哦，这边是好，我用移动的方式按下下一步。好，这个部分的话，我两个选项，新版有两个选项，旧版有三个选项。OK， 那旧版三个选项的话，各位就先可以先不理会第三个选项。第三个选项是部署一些更旧的 SP 的一些作业系统，但是我们不会去做，所以各位可能就选第二个，因为第二个是代表什么？你装一个 Windows 的话，它除了 Image 档以外还有什么？好，我这边直接开一个，我们这边直接开一个出来。好，各位可以看一下，除了 WIM 档，你安装一个Windows， 它里面其实还有 Setup 档，还有 Boot 档，还有一些例如说 Source 里面还有很多的小档案。OK， 所以安装 Windows 其实没那么不是只有一个 WIM 档就可以做安装了。我这边可以顺便说一下，在 WIM 档在这里，所以你整个 Windows 的光碟里面只有一个档案是 WIM 档，其他全部都是辅助它去做安装的一些界面。例如说，你可能会有开始界面啊，可能会有分割磁碟的工具啊，或者可能会有很多备份的工具。OK， 所以在 Windows 干净的 Windows 里面有很多的工具。好，所以呢，如果这个 WIM 档是没办法去做升级的，所以当然我们要把一些可能，例如说像 Setup 档。或是一些档案去把它做一些汇入的动作，它才可以搭配起来帮 WIM 档去做安装的动作。好，所以这时候我们就按一下浏览，我们就选说好，我们的 image 是哪个档案，我们的干净的 Windows 是哪个档案，那个 setup 档在哪里。好，所以这边各位要特别注意，你的印象档是哪一个作业系统，那这边汇入的话建议就是当初安装那个作业系统的干净的光碟。 OK， 再说一次，我这边的印象档是Windows 8.1， 那你这边呢就要放 Windows 8.1 同样版本的干净的 source。 OK， 好，大家应该都了解了。好，所以呢，这个光碟呢就是我们当初安装参考电脑的那个光碟。好，下一步，好，这边的名字我们就保留，所以继续下一步。那所以呢，精灵界面就很简单，你就知道下一步。好，就这边就可以汇入了。所以在汇入的途中，这时候他就会把 setup 档跟一些周边的小档案去做一起汇入的动作，那跟你的 WIM 档会放在一起，会放在一整个安装的地方。OK， 我们很快的地方我们就已经汇入好，所以按下完成，这边就有一个已经汇入的 Windows。好，所以如果说你今天有 Windows 7、Windows 8或是32位元、64位元都可以一起汇入，但是呢，如果是客制化过的，就要包含那些档案。OK， 好。第二个步骤就是部署流程。好，部署流程的话，我们有了作业系统嘛，那当然就是要去定作业系统要怎么去做部署。好，越来越困难喽，所以这边各位要越来越注意专心。在新的流程里面，我们就按右键按一下新的流程。好，这边有一个叫做 Test Sequence ID 的话，我们就输入一个，可能我们随便输入一个名，一个唯一的流水号也可以，或者是你要中文你要英文或者是数字都可以。那这个的 ID 是给系统看的，所以不是给人看的。给人看的是这个 sequence name， 所以我们就说好，我们就打一下，好，就是安装 Windows 8.1。所以这个呢，到时候你去做辨别的时候，你才知道说我的流程是哪一个。OK， 所以这个是
给我们看的，到时候它会跳一个界面。好，我们接下来按下一步。好，下一步完之后，这边有一些部署的一些范本可以给各位选，就是有一些部署的流程。第一个呢，叫做 Sys Prepare and Capture， 它的中文就是当你做系统准备跟截取。所以一开始你可能会想问我说，哎，那你 WN 档怎么做出来的？那如果你选这个的话，就可以去直接去制作 WN 档。所以呢，你可能会选 Sys Prepare and Capture 去做 WN 档。今天我们先不讲这个，那我们今天先讲怎么部署。那这个的话，各位回去可以试试看。接下来呢，就是 standard， 就是标准的部署流程。我建议都选标准的部署流程，因为标准的部署流程的话，它拥有最多的最多的一些，就是最多的应该是最完整的一些流程啊。那第三个就是叫做置换升级的流程，有没有看到 replace？OK， 关键字出现 replace 关键字，所以你看到关键字就说 replace 什么？电脑置换升级，所以它是电脑置换升级的范本。如果你今天是要换电脑的话，要用这个范本。那它换电脑，换电脑有两段嘛，第一段是什么？备份资料，第二段是还原资料。所以这一段呢是备份资料的流程。接下来是 custom 就是它是全新干净的，如果你有特殊的需求，你才会选它。好，它是全新干净的。那这个是 OEM 厂商在使用的，它可能可以客制化一些问答的一些流程，就是可能问答 OEM 厂商有时候可能会有他自己的一些问答的一些方案，所以这个的话是给 OEM 厂商在使用。接下来这个呢，就是给 server 在使用的。那最后这个叫做 post OS， 就是它跟 replace 是一对的， post OS 跟 replace 是一对的，所以这两个是一对。这个的话是备份，那 post OS 是还原。OK， 所以这边大概各位大概有一些印象，但是呢，这些我只是大概稍微解释，但是各位其实不太会用到，因为各位只会使用这个标准的流程。所以我虽然讲了那么多，各位大概听过就好了，因为就选这个就好了，好不好？所以我们就上一步下来，下一步我们就直接维持预设值，直接按下一步。好，那你就可以选说，好，这是我们的 OS，OK， 这是我们刚汇进来，就是刚刚从这里汇进来的档案。好，直接按下一步。那这边有些 product key， 如果各位的企业使用的 product key 是 MAK key， 什么叫 MAK key？ 就是你一个 key， 每输入的 key 是要上 Internet 跟 Microsoft 注册一次，那你的大量搜寻网页就会出现，就会扣一次的那个 key 叫做 MAK key。那但是呢，大部分的大型的企业都是使用 KMS 的 server。OK，KMS server 我想各位应该大家知道是什么，就是 KMS server。所以如果使用 KMS server， 那这边就不用去输入指定 key。但如果各位是使用 MAK key 的话，那就要选择这个。OK， 那我们就先按下下一步。好，那这边有一些作业系统设定，你可能会有一些 organization 啊，可能你要输入一些你的系统的组织。好，那如果你今天你可能希望说 local 电脑一装好就是哪一个首页的话，你也可以在这边输入一个首页 IE 的首页。好，就先按下一步。那这边的话是要输入 admin 的 password。那一般呢，在企业内部的话， admin password 都是控制在哪里？都是控制在群组原则里面。OK， 大部分都是这样啦。我看大概都是这样。那这边的话，我建议这边的 admin password 建议就是跟打错了。这边的话建议就是跟各位公司内部的 local admin 的密码是一样的，就是你可能安装是哪个密码，那你就使用那个密码去当做它的密码。OK， 因为你难保说你可能你在安装的过程中，哎，不小心重开机了，不小心套到群组原则，那你到时候这边的密码跟你的真正已经套好群组的密码不一样的话，那他就没办法继续流程了。OK， 所以我这边建议的话，就跟你真正的群组原则的密码是一样就好了。好，我们接下来按下一步。OK， 有一些 summary， 那就直接完成了我们的流程。所以我刚其实没做什么动作，刚虽然讲了很久，但是从头到尾说穿了就是下一步就完成了。OK， 好，接下来真正的功夫在这里。我们呢这边有一个应用程式，这边有一个部署流程。当然不是这样就结束了，因为我们把它打开，按一下右键内容。这边有一个流程的部分。好，真正流程的功夫，所以全 MDT 最难的部分在这里，但是其实也没有很难，但是最难的部分在这里。我们都把它展开来，它其实有非常多。OK， 我们把它全部展开来，有非常多的流程，有非常多的步骤。所以安装作业系统，其实它在背后帮我们做了这么多的事情。好，第一步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哦，当然第一步是一个是初始化的部分啊。那接下来呢？哦，这边可能有些验证，你可能可以验证说我的电脑要符合什么样的规格才可以来升级，不符合就不能升级，因为你升级也跑不动。OK， 有可能这样，所以我们就可能可以设一些规范。接下来呢， 啊，这边就有一些 user state capture， 就是像我们刚刚所说的，这就是一个备份的一个 script， 它 script 已经藏在这里面了。好，那这边的话有 capture network setting， 为什么要把网络的资讯设定，网络的设定的资讯截取下来？因为有些企业，大部分的企业的网络 IP 是怎么配发的？是用 DHCP 嘛，大部分都这样。有些企业没有 DHCP， 他不想让使用，不想让所有的随便人来插上网络就可以使用，所以全公司用固定 IP。那这样的话怎么办 ？OK， 那我们就必须要把他的网络资讯把它备份下来。所以这边有一个帮我们备份说，如果你今天是固定 IP 的话，那你就要注意这个地方要把它备份下来。好，接下来的话呢，各位看到哎 ，refresh only， 好，关键字出现了。我们今天的目的就是要把它 refresh 升级成 Windows 8， 所以 refresh only 当然要把它留下来。好，这边也是 refresh only， 所以要把它留下来。接下来这边有一个叫做 new computer only。好，曾经在我第一次讲课的时候，第一次讲 MDT 的时候，那时候我就想说，哎，赶快把它讲完，不是赶快把它讲完，就是因为时间不够，所以这边的话我就把它讲过。那但是呢，回去之后我马上就接到一个投诉，就说为什么我用你的方法重灌之后？哎，因为其实我这些都有把它做完，但是呢，可能没有特别的讲。所以他说，为什么我重完之后，我的 C 槽、D 槽、E 槽、F 槽、G 槽全部都不见了 ？OK， 重点就在这里。New computer only， 我们刚刚说的新电脑要做什么事情？重新磁碟分割跟 format。OK， 所以这边的部分它没有删掉。好，所以这边要特别跟各位说，不要打电话来骂我，这边要记得删掉。New computer only， 如果你今天是升级，原机升级要记得删掉。如果是新电脑的话，你还可以去设定什么？还可以设定说，哎，我的每一个槽要多大 ？C 槽多大 ？D 槽多大 ？E 槽多大？都可以去做另外的设定。所以这工具真的非常的方便，你不用再去做先做什么磁碟分割啊，或者做其他的东西，你在这边流程自动都会帮你完成。我觉得我今天好像讲话好像东升购物吧，深升购物或是阴升购物，好像。各位有没有觉得超神奇？有，超神奇，有没有？好 ，OK， 我们继续。好，但是呢，所以呢 ，new computer only， 我们就把它移掉。如果因为我们今天要做是原机升级，所以就把它移掉。好，移掉在上面有个 remove， 就把它移掉就好了。好，那接下来后面这个 refresh 的话，我们就继续，继续 only 就当然就继续啦。这边好要特别注意，到了 install 地方，这边有个叫做 install OS。install OS 的话，假如说你今天你看我们刚调流程，一个一个看。就要花上很多时间，但如果你今天改版的话，你当然不希望说我又重新再做一个流程出来，所以呢，你这边就可以在这个地方，你就把 OS 换掉就好了。如果你今天刚好改版 OS 的话，你流程就不用变，你就直接在这边换 OS 就好。第一个是这个重点，第二个重点，各位这边注意，我要装到哪一个槽啊？我怎么知道是 C 槽还是 D 槽？可能我的另外的电脑，每台电脑的 OS 都放的地方都不一样，那我要指定哪一个槽？好，这边就有几个选项可以做选择。那我的建议都会选第二个了，因为我们时间好像也快来不及了，我们赶快选第二个。第二个的话呢，它就指定是第一个磁碟的第一个 partition。我们都知道 disk 的初始值是0嘛，那 partition 的初始值是1。OK， 这我们都知道。所以呢，我建议都是选这个。那当然你还有其他的，例如说你可能你会选说哦下一个可以 format 的磁碟啊，或是我的叫做什么名字、什么标签的，有没有？什么标签的磁碟，或者是呢指定哪一个槽 ，OK。但是呢，我的建议啦，我自己习惯这样，就是我会指定最直接第零个磁碟的第一个槽，第一个 partition。好，接下来呢，你这边可能看到，这边就是安装完之后它会跑什么动作，这边我们就先跳过。最后这边看到，如果这边就是当你已经重开机进到 Windows 里面之后的地方，这才是重点。这边有没有看到？这边有个叫什么？Restore user state， 但是我们刚刚所说的，我们有备份使用的资料，我们有备份网络的资讯，但是怎么没有还原网络的资讯？因为不是所有的企业都是使用 DHCP， 不是所有企业都是使用固定 IP， 所以如果说各位的企业是使用固定 IP 的话，那这边去 add 这边，你可以去把另外的把它的 apply network setting 把它加回来，所以你这边点一下，好，它就会把 apply network setting。把它加回来 ，OK， 就会把你刚刚所备份的一些网络资讯，它就会加回来，它就会帮你把 IP 再写回去 ，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都要特别注意。好，那后面的话就是 image 啦，这一块呢就是当做可能 sys prepare 啊，或者再做一次 capture， 当然我们不用做这些动作啦，因为它会把所有完整的流程
这个范本会把所有完整的流程都记下来，那这个的话我们就把它移掉，因为它是在另外再做一个 image 出来，我们就不用了。好，当然你做完之后，你后面如果你想说，哎，如果我装完其实没那么简单，我可能后面还要下什么 script， 我可能后面还要再做什么，就是可能还要再另外下什么 registry， 或是我可能还要再下什么 command 的话，哎，这边可以再另外新增一个 command 来进来，你可以就可以直接打在上面，所以这是可以客制化的流程。OK， 你可以做很多的客制化。好，我们就按确定，就我们客制化完了。接下来你可能会有一些应用程式，我们可以 demo 一些应用程式。好，应用程式的话，如果你今天说我装完之后还要再装什么应用程式进来，你可以在这边直接按 New Application。好，你直接就选说，哦，我可能有一个 Application 要把它汇入，我们就按下一步。好，那这边我们来装一个，因为我这边有事先有一个用 7zip 好了，我这边就有一个事先有一个了，所以就直接是 Application 的名字就打 Application 名字就好了。好，接下来就按下一步。好，这边要选择什么呢？就是选择说，好，我的应用程式在哪一个资料夹里面？好，这边已经有个应用资料夹了。好，选完之后呢，再按一下下一步。好，这是它的名字，再按下一步。所以其实我都只按下一步而已。接下来这个 command line 是什么？好，我们来看一下它要输入什么。它的档案是叫做 7z920.msi， 所以我们知道 msi 档要怎么去做。要怎么做安装的部分，不是直接输入这样子点 MSI 就好了，它当然是 MSI 档，各位都知道，各位知道吗？ MSI EXEC 斜线 I， OK 斜线 I， 那我们当然这边建议都要用静默安装，大部分的软体套装软体都有静默安装，如果没有静默安装你就包成 MSI 档，它就会有静默安装， OK 静默安装就变成斜线什么，斜线 Q 就静默安装， OK， 所以你就输入你要怎么去执行这个指令？你当然不会希望说你在安装，在帮 user 安装的时候，应用程式还会跳对话出来问你吧？所以你都可以用静默安装 ，OK？ 静默安装完之后，按下下一步，下一步，好，完成之后，你就有一个应用程式在这里。这个应用程式就让你安装完之后，它就会在后续安装进来的应用程式。好，接下来呢，应用程式讲完之后就是 driver 了。好，你可能可以右键去汇入 driver。好 ，driver 问题就很严重了，各位就很常会问说。哎，那我装完作业系统，那每一种机型是不是要一个 drive， 是不是要一个是不是要一个 image？ 其实不用，你可以把所有的机型的 driver 全部都汇到这里面来，那就有人会问问题啦，就想说，哎，老师，那这样子我的这一包不是超大吗？对，超大 ，OK， 但是超大它只会在 server 上面，它不会汇到，不会全部装到使用者的电脑里面。好，我们先汇入就知道为什么了 ，OK。所以这边我就先把我的 notebook 里面的那个，哎呦 ，no a 草 ，OK， 啊 notebook 里面的 driver， 你只要选根目录就好了，它就会扫它的子目录下面所有的driver 的软体，所以按下一步，好，那这边它就会去汇那个 driver， 它就会去扫说我的电脑里面到底有哪些 driver 是可以让我汇进来的，我想有太多了。好，他就会去慢慢的去扫进来。那 ，OK， 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在这途中，我们等下再回来，我们先讲后面的东西。那当扫完之后，我们再继续回来这个地方。好 ，MDT 2013是全新的版本，它是支援什么 ？Windows 8.1， 支援 Windows Server 2012 R2。那它需要搭载是全新的 ADK 8.1， 所以。ADK 的版本跟 MDT 的版本是紧密结合的，所以如果你装 MDT 2013全新的2013的话，那你是要装的是 ADK 的 8.1 的版本才可以 work。好，但是呢，它不再支援 Windows XP 和 Windows Vista， 所以如果你要部署的话，部署 Windows Vista 或 Windows 7的话，从 XP 要升到 Windows 7、Windows 8， 那你请继续使用 MDT 2012 Update 1。但是后续新版，这是 Preview 新版的话，我听说是据那边，因为他们现在还在写那个程式。那应该是会结合在一起，这个我们后续再拭目以待。那更多资讯的话，你可以到 microsoft.com 的 MDT 下面去做下载。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那个汇完了没 ？OK， 汇完了，它就会帮你把所有的 driver 全部汇进来。那你按一下 finish 之后呢？好，各位看一下，这边就是所有的 driver。我刚刚几乎没做什么动作，它就帮我全部 driver 全部汇进来。那它到底是怎么辨识，不让你把所有的driver 全部装到硬体里面去？我们都知道每一个硬体里面都有一个硬体识别码，所以你就点开来，它其实就是比对这个硬体识别码。 好，这个硬体识别码，如果不太了解的人，我们可以再讲更深入一点。当你打开装置管理员，好，当你打开装置管理员之后，装置管理员之后呢，我们就可以随便打开一个装置，看它的驱动程式，随便打开一个装置，啊，我们看那个显卡好了，显卡最准。这边有详细资料，硬体识别码 ，OK。啊，这个看不太出来，我再找一个好了，再找这个好了，这也没有。好，他就是看这个硬体识别码，我们随便点一个，好 ，VEN 或是 DEV， 那他就对到的就是这个 VEN DEV， 他就看这个硬体识别码去做比对，符合他才会装进来，就跟你一般安装作业驱动程作业系统一样。所以符合它才会装进来，所以呢，各位不用担心，你就可以大量的把你的驱动程式就把它丢上来吧，因为反正 server 够大嘛，你就把它全部丢上来。但是我这边曾经有遇过某个单位，那他就去找一些我是到那个单位才知道，原来驱动程式有大补贴，就是把所有的哦，原来真的有，好吧，这是孤陋寡闻。但是呢，后来那个企业发现这样大补贴安装其实是会出问题的，我建议还是找原厂的，好不好？我们找原厂的 ，OK。好，当你做完之后，这边有个 package， 这个其实比较不会用，因为它是 Windows Update 在使用的，所以比较不会用，会放一些 CIB 档啊或 MSU 档，其实比较不会用。好，做完之后，好，我们时间关系，我们赶快讲。其实，在这个部分，我通常在以往的课，我都会讲到这边说，好，我们就直接 Update 结束，你就可以去做安装了。但是呢，今天我要特别讲有关，你可以结合 Database， 你可能会想说，我的电脑名称。我可能会想说沿用现在的，但如果你今天想要换电脑名称的话怎么办？哎，这边 computer 的地方，你可以选说每个 MAC address， 如果你有把 MAC address 把它做个记录的话，每个 MAC address 它对应到哪个电脑名称，你可以去做这样一个列表。所以，但是后续的话，后面它是跟 SQL Server 去做一个连接。那这边 SQL Server 其实我装 Express 版本，你装 ATK 的时候就包含 SQL Server Express， 那直接你就包含 Express 版本，那你就可以去做设定，每一个你就去设定说。哎，我每一台电脑的 MAC address 哪一个 MAC address 对应到哪一个电脑名称，所以其实是可以这样做一个比对，甚至你可以给它一些参数，例如说有流水号001到001、002、003这样的流水号。OK， 你看这边有一个流水号的部分，流水号的部分，或是你的电脑里面的 UUID， 你可以知道它的 UUID， 就它的唯一的识别码，你可以知道它的识别码的话，那也可以使用这样的方式去做一个比对。那最简单当然是用 MAC address 啊。OK， 好，所以。结合 SQL Server 的话，你就可以达到说，你要指定哪一台电脑，它叫什么电脑名称，你可以自己做一个指定。好，接下来呢，你就按右键去 update 它。update 完之后 ，update 其实就直接下一步，它就 update 完，它就会产生那个档案了。不过这时间会非常久，所以我们就把它缩小，我们就不看这个。好，那接下来讲最重要的。今天有没有讲听了这么多，到底要怎么驱动它 ？OK。通常很多人都会做这样的事情，就是装完 MT 之后不知道怎么驱动它。我跟各位说明一下，它其实是有一串网址的，它会连到哪里？它会连到 MDT。我们知道它有个叫 Deployment Share 的一个资料夹。我们再回到 MDT 好了，我不知道现在好。它其实当你在 create 的时候，它就会把你的档案丢到一个叫 Deployment Share 里面的资料夹里面，而且预设装完之后它就是一个共用的资料夹。好，共用资料夹完之后呢，它是在 script 里面的 Light Touch。非常底层 ，OK， 所以 MDT 为什么困难，或是为什么大家都不太会用，就是找不到怎么驱动它。我也是找了很久才找到这个怎么驱动它的方法。所以呢，你就要执行这个叫 Light Touch 点 BBS。那这 Light Touch 点 BBS 在哪里呢？我们可以直接来看一下 MDT。好，我再切回来看，你看哦，它在 Deployment Share 里面的 Script 里面的这么多 Script 里面的茫茫大海，一个叫 Light Touch。非常的深 ，OK， 所以其实如果你背起来就知道，你就直接执行 light touch， 它就可以驱动像我刚刚那个 script 档就是一个 light touch 的 script 档 ，OK， 所以整个 MDT 呢，你只要执行它，那就可以做升级的部分 ，OK， 那它会有一些简单的问答，自动化的部分的话，现在可能今天没有时间讲，那之后的话呢，自动化的部分的话，其实各位我再大概稍微简单讲一下，提一下好了，自动化的部分。
我看一下有没有办法可以讲，因为我刚刚已经 update 了。我已经 update 了，但是我们先把它取消，看能不能。我觉得这自动化的部分的话，你可以从 database 里面去找，那你也可以去从好 MDT 里面，它也可以去找一些自动化的参数。等一下我们有机会的话啊，这边有，你可以找到 control 里面有一个叫 custom setting， 这是一个自动化的部分。好，这边就会记一些自动化的一些资讯。那这些资讯的话，各位有兴趣？可以去翻一些，就是可能一开始就是可能去年的一些 TechNet 的文件，那个就我上的第一堂课里面有那个投影片，我今天没有放进来。OK， 所以就是大概 MDT 的升级是这样。好，所以各位要特别注意 MDT 的版号的话，因为为什么要特别写版号？2013当你装起来的时候，它会写2012。OK， 但是所以你就可以用版号的方式去做一个分辨。好，所以呢，部署工具的计价方式。我再问各位做一个问题，因为这边礼物没送完，所以用随缘点好了。各位觉得部署工具计价方式，刚刚那么强的 MDT 要多少钱？好，刚刚那个后面那个举手的橘色的衣服先生，对，不用钱，没错，他是完全，等下来跟我拿随缘点 ，OK， 全部免费。刚刚所说的所有事情全部都免费 ，OK， 所以你可能想说，有些人可能想说，哎，我可能升级，我要用其他牌子啊，可能用 Ghost， 可是各位知道 Ghost 其实要钱呢。很多人说啊，原来 Ghost 要钱哦。我们从来都没有付过钱 ，OK， 那你可能用的不是正版的 ，OK， 但是呢 ，MDT 真的是完完全全全新免全部免费。好，那让各位知道一下，规划一个 Windows 7、Windows 8的升级，其实没那么容易，它可能需要这么多的时间。但是呢，因为时间已经来不及了，所以从现在开始升级，永远不会嫌晚。好，所以这是一个升级 Windows 的一个计划。那各位可以看到，执行升级其实最后一个这个步骤。那前面的部分的话，要做这么多的一个评估，硬体的评估、软体的评估，或是一些相容性的一些修正、软体的修正，最后这一步才是执行升级。所以执行升级，我们刚刚讲了这么久，只有短短的最后一个区块，就才是执行升级。因为讲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所以呢，我们赶快把它讲完。好 ，Windows 的需求这部分的话，各位其实网上面可以找到，所以我们就直接跳过。那这部分的话，各位要特别注意，就是它用到所有的功能的话，它必须要1.36×768的部分。那它只要1GB 的 RAM 跟2GB 的 RAM 就可以了。好 ，Windows 被即将停止支援。2014年4月8号，哎，其实不是倒数272天，好，这边我再改一下 ，OK， 倒数不到 ，OK， 不到，这是之前的投影片。好，所以升级的话呢，马上开始规划。好，所以搭配部署的策略，部署策略各位要特别注意一下。我们就用后面这三种策略的话 ，OK， 这两种是网络的，那第二种呢是使用标准印象的策略，就是如果不在网络环境的话，就用这种策略。下一步的话呢，你就要去了解 Windows 8跟 Windows 8.1 的好处。那赶快开始规划，为什么？因为来不及了，剩不到一年的时间，剩几个月，剩6个月的时间，不到一年的时间，剩半年的时间。好 ，QA 部分来不及，所以呢，等一下下课之后有问题的话，可以到台前来问，或是我们到外面的时候再来讨论。OK， 因为今天应该是最后一堂课，所以后面应该没有老师要等了，所以呢，我们可以等一下来讨论一下。好，所以这是我们的教育的 resource。那如果可以结束的话，请大家，那今天课程到这边，谢谢各位。